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圣经，新约的使徒行传。我刚才才认得一位妈妈，她专门做录音带的。哪一位妈妈？姓什么？啊，梅妈妈。她说她是湖南人。湖南人啊，读这个使徒行传不叫使徒行传，叫石头行传。那么有一个不信主的说，石头上怎么会走船呢？就跑来听到，结果就信了耶稣，那是神迹。 OK， 使徒行传第八章。弟兄姐妹都不喜欢坐第一排，很奇怪啊。有一个牧师跟一个司机，两个人都死掉了，他们去见上帝。上帝对司机说，你上天堂来。对牧师说，你下地狱。那牧师说，为什么我下地狱呢？他说，你讲到大家都坐后面。那为什么司机上天堂呢？他开车子，大家都坐前面。你们不要害我下地狱。 OK， 你们都不会笑的。 OK， 使徒行传第八章，翻译的人就说我讲了个笑话，他们笑一下就好了。 OK， 使徒行传第八章175页，找到了以后我们一轮流来念，我们从26节要读到40节。使徒行传第八章26节到40节轮流来念，我读双数节，请你读单数节。在没有读这段圣经以前，问问题，有哪一位晓得使徒行传是谁写的？啊，路加。有谁晓得路加是干什么的？有谁晓得路加是干哪一科的？啊，全科。你这种答案根本不是答案，是不是全科？这种人很狡猾。有没有谁晓得哪一科的？啊，内科。你有没有什么圣经的根据？啊，他是做船医的，在船上做医生的，根据使徒行传26章27章28章。大部分的解经家说他是做船医的。 OK， 路加用写病历的方式写了使徒行传。我们来研究今天晚上这个 case。 OK， 26节到40节轮流来念。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，起来向南走，往那耶路撒冷下加沙的路上去，那路是旷野。现在回来，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。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，听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，便问他说，你所念的你明白吗？他所念的那段经说，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羔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太监对腓力说，请问先知说的话是指的谁？是指的自己呢？是指的别人呢？二人正往前走，到了有水的地方，太监说，看哪，这里有水，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？好不好，我们一起来读39节。我们暂时先读到39节，一起来念，请。从水里上，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。就今天晚上我们讨论两个男人，今天早上我们讨论了一个男人一个女人，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。今天晚上我们讨论两个男人，第一男主角是谁？腓力。第二男主角太监。我们来讨论太监，请你从27节28节、我还是讲慢一点，有人怪我讲太快。请你从27节28节来找出来这个太监有哪些东西，这样够不够慢？啊，太慢。 OK， 请你从27节28节找出来这个太监有哪些东西。第一，他有大权，一人之下，怎么样呢？可惜得很，他在谁的底下？女人的底下。好惨啊，这个人。这个男人没什么出息。你小不了这个干大鸡，是当时一个非常非常精明的男人女人，他把他的儿子神化当太阳神来拜，然后他做皇帝，有点像我们中国人说垂帘什么听政。他是古代的武则天，现代的江青。 人之下都有权。第二，他有什么？钱，他总管什么东西呢？银库。我从台湾来的，他是中华民国的财政部长，钱存，专门存钱的。他有权，他有钱，还有什么？我今天晚上要从他所有的来谈他所没有的。丁，你不要看我，你看我有自卑感。有钱，有钱，还有什么？啊？你可多想你了。有钱有权，这个我讲过了。啊，有车，什么牌子？啊 ，Benz， 它是一部马车。OK， 有车，有权，有钱。说对了，有什么？有圣经，有圣经，有圣经。而且他读一本非常非常古老的书，叫什么书？而那本书是圣经里面最有名的一本书，因为那个作者叫以赛亚，他又预言弥赛亚，那个赛亚预言那个赛亚。OK， 他有一本圣经，他有权，他有钱，他有学问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他能读那样古老的书，他是 Princeton 的 PhD， 他是国立师大附中毕业的。因为我是附中毕业。OK， 还有什么？这一个人所有，你所羡慕的一切，除了婚姻跟家庭以外，他通通有，对不对？他没有太太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他太监嘛，对不对？OK， 有钱，有权，有学问，有车子，还有什么？哎，进来了。有头脑，哪个人没头脑？他除非是猪，是猪脑。他有没有鼻子啊？这种大家有的，他有的不算。为什么？请问你，他有没有宗教？有没有宗教？他从老远的非洲坐一部马车到耶路撒冷干什么？做礼拜。请问我们这里最远开车子来到这边来聚会有多几个小时？12个小时，对不对？从这个 Cincinnati 来的，我知道。 OK， 其实我比你还远，我从台北坐来的。哎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你这有什么好笑呢？该笑的笑，不该笑不要乱笑。弟兄姐妹，这一个太监坐一部马车，从遥远的非洲以索比亚坐到耶路撒冷，千里长途翻山披星，所以他有宗教。有点像印度教徒每一年都到河里面洗一洗才干净，什么河？恒河。有点像回教徒一辈子往这上去拜一拜，他是十二名目，什么地方？麦加。这个有宗教啊，这个人有学问，这一个人有地位，这个人有钱，这个人有权，还有没有？请问他有没有问题啊？啊，有没有问题啊？什么问题啊？在这一章圣经里面，他问了三个问题，哪三个问题？第一，腓力说：“你所念的，你明白吗？”他怎么回答？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。第一个问题，第二个问题，先知说的话是指着谁？是指着自己呢，是指着别人呢？对不对？第二个问题，第三个问题，哎呀，看呐、啊，这里有游泳池，我可以游泳吗？你记不记得？我可以受洗吗？有没有？所以这个人是个有问题的人物，对不对？哎，对不对吧？好，我再问你，他有没有很谦卑的心啊？
有。
你怎么知道？当菲利说：“请问你所念，你明白吗？”老子是 PhD， 不明白，去你的。有没有这样？他请他上课与他什么同坐，请你帮助我。这个人有非常非常追求和谦卑的心。亲爱的朋友，这一个人非常，他有没有文化？他是非洲很古老一个国家叫以索比亚，在祖前1000年闪族的后裔移居到非洲的东北部。所以这个人有文化，这个人有修养，这个人有道德，这个人有地位，这个人有钱，这个人有权，这个人有宗教，这个人有学问，这个人有车子，是不是你所羡慕的他通通有啊？诸位是不是？不是啊？哎，自己摸点良心讲话啊，是不是？请问你他有没有权？ 但是我说的是他有权管不住自己。我们要不要看一段罗马书第七章？罗马书第七章，我们来看十八节，十八节到二十四节，我们要轮流来念。我读单双数节，请弟兄姐妹读单数节。罗马书一百十六页。两百十六页，对不起，有点老花眼。我们轮流来念十八节到二十四节，这是一个人内心的一个挣扎的记录。我也知道，在我里头，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因为立志为善由的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我去做我所不愿意做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罪做的。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，我是喜欢上帝的律。我们一起来读二十四节好不好？请。我真是苦啊，是的，立志为善由得我，行出来呢？我所愿意的善，我怎么样？做不到。我所不愿意的恶呢？保罗说到最后很痛苦，他说我这是什么？其实不仅保罗，哪一个人不是如此？有一天有个牧师在讲道，就问当中说，你们有没有谁没有恨过人的？这个人就站，有从后面说，啊，这个人是山东人，说啊。哇，这个牧师就吓一跳，说：“请你上来，请你上来，你告诉我你怎么会不恨人？我们做牧师有时候也会恨人的。”哎，这里有没有牧师啊？对不起，我不是骂你啊。这里有没有牧师？有没有牧师？有没有？没有，没有，我们就多讲一点牧师的事情。我在台湾做秘牧，因为我们台湾医生没有执照叫秘医，我是没有执照叫秘牧，懂吗？这个牧师就行说，哎，请你上来，请你上来，上来告诉我你怎么不恨人呢？这个人跑上来说，这很简单的，我能不能讲点山东话好不好？可以啊，这很简单的，俺以前狠人的，俺现在不狠人了，俺狠的人统统死光了。你听懂他的山东话？这很简单的，以前我恨人，我现在不恨人，我恨的人统统死光了，没什么好恨的。是的，我们知道不应该恨，我们会恨；我们知道不应该骗，会不会骗？坦白说，我的儿子三岁就骗了我，他妈妈的遗传。哎，不要告诉我太太啊，你不要破坏家庭啊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就喂我的儿子吃药，你知道我们中国人说良药怎么样？说弟弟把嘴巴打开，我叫我儿子叫弟弟，那我太太叫我叫爸爸，我叫我太太叫妈妈，我们家里很奇怪的，真的。我叫我的女儿叫妹妹，我不知道你们家是不是这样，我们常常是这样子，是不是这样？那我就跟我儿子说，弟弟把嘴巴打开吃药，他就把药放嘴巴里，当然很苦了。他说爸爸你看灯，我就看灯，我就偷偷看他，我就发现他把药偷偷放嘴巴里的药拿出放鞋子去了。你在老子面前来这一套，你也不晓得你老子以前干什么的。所以我就对我儿子说，你看灯，他就跑去看灯，我就把他鞋子药拿出来，然后再放到嘴巴里。他说爸爸你怎么知道？我说爸爸以前就干这种事情。你有没有骗过人呢？从来没骗过。我曾经问一些人说有没有骗过人，有一个人说我从来没骗过人，我每次骗人都凭良心骗的。五月十五号，台北的中国时报记者访问了十位在法院里面工作的推事跟检察官，请问你们小的时候有没有挖过人家地瓜？有没有偷刮人家的甘蔗？有没有拔过人家的香蕉？你猜这十个推事跟检察官怎么说？他们说通通有。 有没有谁小学时候没有偷，小时候没有偷过妈妈钱呢？我不知道，我曾经问200个初中生，有没有谁没有偷过妈妈钱举手，有一个人举手，我说真的没偷过，他说我从妈妈的皮包里面捡过。孔子说人非孰能知过善莫江山本性，看见吗？有权管不住自己，有权管不住自己的前途。请问哈特现在怎么样？因为一个女人就断送了前途。钱控，有权控制不了自己的生命，有权控制不了自己的健康，有权控制不了自己的财富，有权控制不了自己的地位。所以这个人有权控制不了自己。第二，他有钱，请问钱能不能买来快乐呢？请问钱能不能买来快乐呢？啊，在台湾有个人非常有钱，叫蔡成洲，我们也许听过吧，听过没有？他最近这几年的饭碗是铝饭碗，因为在监狱里面吃的。我今天早上提到，在我们那个分组讨论提到一件事情，我在台北有一天去一个餐厅吃饭，那个有朋友请我们吃饭，因为教会的姐妹请我们吃饭，我是教会的长老，要为他们那个吃饭祷告，这也很便宜啊，只要祷告一下就一桌饭可以吃，我都很喜欢为这种饭祷告。吃完了饭才知道，那一餐的饭12000台币，还喝美金多少啊？什么400×30啊，12000是不是？400美金啊 ？OK， 吃完饭以后，那个饭店的老板说：“到我们家来参观好不好？”到楼顶，他夫妇两个孩子住120平的房子，对不起，200平的房子。他的浴缸是 K 金的，全部是 K 金的。他家里养了一些鸽子，懂不懂鸽子？台湾话叫婚叫，每有一只鸽子新台币200万。他种了一些盆景，那些盆景170万，非常有钱，很不快乐。我到菲律宾去参观 Marcos 的家，他的太太有3000双皮鞋，2家百货公司的衣服，25部世界名车，像 Benz 500这种，你们有没有坐过？我坐过。他在纽约买花的钱，每一次买花大概是10000美金，他在巴黎采购时装，每一次买衣服250万美金。请问你，马可斯跟他的太太快不快乐？现在是丧家之马。钱买不来快乐，钱能不能买来平安？钱可以买最好的床，能不能买来最甜蜜的睡眠？钱买不来满足。美国有一个公司的老板叫 Hughes， 你听过这个公司很有名的，专门制造什么东西的飞机。 Hughes 的老板叫 Hughes， 本来就是 Hughes。 Hughes 很有钱，就花自己买一栋旅馆一个人住，用了很多佣人来伺候他，最后发现这些佣人可能会害怕，就把这些佣人通通 lay off 掉，然后就用个厨子来做饭给他吃，又怕这个厨子做食物中毒给他吃，最后他把这个厨子也 lay off 掉，最后他死了，医生解剖的结果他叫营养不良。亲爱的朋友，钱买不来快乐，钱买不来平安，钱买不来幸福，钱买不来满足，钱不来买不来美满的婚姻，钱买不来爱，钱买不来关心，钱买不来了解。还有宗教，遥远的非洲去做礼拜，人有宗教的本能，证明有上帝。第一，人会祷告。中国有句俗话说，狗急跳墙，人急祷告。你没听过这句话，我发明的。我们一个长辈在大陆上时候做炮兵司令官，底下就几座炮，结果一场大雾下来，他的炮通通不见了。你知道如果炮兵指挥官的炮不见了会怎么样？枪毙。所以他就祷告，平常不祷告就是祷告，主啊，如果你是真的，求你帮助我找到我炮，我就信你。很多人都这样祷告，用赌博性的，你懂不懂我的意思？ 结果后来大雾一散，他泡澡到了，他信了耶稣。人到最后的关头，人会祷告。美国十三号太阳神十三号上太空去，快要回不来了，很危险。美国总统怎么说？是不是说双手万能，人定胜天，回来你如果不回来，老子把你扁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他说让我们来祷告，求上帝来怎么样帮助人。第一有祷告的本能，第二有敬拜的本能。人跟动物有两方面不一样。第一，人有良心，动物有没有良心？你有没有看见狗做事情会脸红的？有没有？有没有这种狗啊？有没有这种狗？你家的狗吃了不该吃的肉，你说你为什么吃我的肉？那个狗说 I'm sorry， 脸就红了，有没有？有没有这种狗啊？回答我，有没有这种狗？但是当你做错事情的时候，请问你良心会不会责备？会不会责备？你记不记得你第一次偷钱的时候什么感觉？你第一次说谎，我记得我第一次说谎，我妈妈说有没有说谎？没有。等到第二次、第八次说有没有说谎？谁说我说谎？良心会麻木的。人有良心的本能、道德本能，人有宗教的本能。你们Birmingham 有没有猴子礼拜堂呢？有没有猴子礼拜堂？有没有吗？主任牧师 Reverend Monkey 欢迎猴子爸爸、猴子妈妈带猴子儿子、猴子女儿礼拜天早上来参加猴子礼拜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人有宗教的本能，人有道德的本能。从这种本能，我们知道有上帝。怎么说呢？弟兄姐妹，你们很多做父亲母亲的，请问你的孩子刚刚生下来会不会哭？为什么会哭？啊，有人说因为世界太苦了，所以他不愿意来，这种叫天才儿童。小孩子为什么会哭？第一，他需要呼吸，对不对？他晓不晓得有氧气啊？ Oxygen， 晓不晓得？不晓得，他可以没满足。第二，他要吃奶，他晓得有 milk， 他只晓得有 cream， 因为 cream 刚好是 milk 的倒过来，你懂不懂我的意思？你看他要满足，人有一种宗教的本能，证明有上帝。第二，从上帝所造的万物证明有什么？有上帝。我最近心脏不太好，你们不要气我，我就到医院去检查，做超音波，那个医生就把我的心脏360度给我看，说范大哥，你的心脏每天跳10万跳，你已经跳了40几年，而且在过可预期的将来还会再跳。请问有哪一个汽车的引擎比我的心脏好？最多汽车跑20万迈，对不对？30万迈要不要弹钢？要不要修理？要不要？要不要？我的良心如铁呢？你家里面有没有冷气机？有没有？有。你家的冷气机跟我的鼻子哪个好？我的鼻子呼吸、保温、保湿、过滤、杀菌、消毒、闻味道，8种功用。有一个萤火虫飞过我的眼帘，照在我的视杆细胞，我的视杆细胞就发出非常微弱的电流，通知我脑说，萤火虫来了。我说我看见了，那你把它抓起来。我说看我的，我一把就把它抓起来，整个动作1秒钟完成。谁设计的？你看到宇宙这么奇妙，没有上帝，都是偶然。今天早上我在我们的分组抓经在讲，你能不能找个猴子来在打字机面前噼里啪打一阵，就打出一篇莎士比亚的杰作，有没有这种可能？回答我，你找个中国猴子，然后在中国打字机前面一打就打出一个国父遗嘱，可不可能？可不可能？回答我，宇宙这么奇妙，没有上帝，一切都是偶然，一切都是凑巧，有这种事啊？我们都学过物理，动者恒动，静者呢？恒静。那么地球当初怎么会动？总要有人踢它一脚，对不对？当你看到这么宇宙奇妙，你不会相信算。所以人有宗教的本能，人有寻求的本能，这个人有宗教。但是注意听，所有的宗教是人在寻找神，只有基督教是神在寻找人。耶稣说，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人。这个人有宗教。我们中国人还不说吗？人生最美满的境界什么？合一，天人合一。这个人有宗教却不认上帝，有钱买不来平安喜乐，有权管不住自己，有车子，他的人生却没有方向。在美国我不晓得，在台湾最近很喜欢流行的车子后面贴一个标语 Don't follow me。 你们美国有没有 I lost two？ 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各位，谁来告诉我们人生的意义？ 有多少人去过医院的举手，不管住院不管看病或者看病人，只要去过医院举手。好，请放下。刚才没有举手举手。你如果没有去过医院的话，我送你去。各位，医院有个房间充满了欢乐，什么间？产房。产房充满了欢乐。你在产房看女人产妇在那说哈哈，有这种产妇啊。啊，嘿，你们这代很奇怪哎。真的有这种产妇？我太太从产房出来，你猜头一句话怎么说？我再也不生了。哎，对不对？这里有这种妈妈的，有没有这种说过这种话啊？有没有？后来我太太又生了，女人善变，没办法的。医院有什么房间充满了欢乐？太平间。太平间充满了欢乐。哇，人家都鼓掌，哈哈，总算死了。有这种房间？精神病院都蛮快乐的。一般来讲，最快乐的一个房间什么房间？婴儿房，对不对？那些躺很多婴儿，很多都父亲母亲去看，有没有？父亲母亲还会吵架，嘿，我还听到母亲的眼。你有没有看见婴儿推出来？啊，我那时候做爸爸，结果婴儿推出来一车的，真的，那个护士非常熟练，活力几来，活力几来，好像打篮球一样。哎，对不起啊，听不懂台语是吧？给你一个，给你一个，给你一个，听懂吧？你如果再听不懂，我用山东话。给你一个，给你一个，要不要讲四川话？给你一个，给你一个，跟老子转毯子，你再不开枪我就开枪了。你看见婴儿从婴儿被吹出来，医院另外一个房间充满了悲哀跟平安，那种人你踢他打他他都不会反抗，你心情不好就打他两个耳光。什么房？太平间。生命从医院推出来，生命又从医院推出来，医院其实介于生命生跟死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孔子说未知生，对啊，谁来告诉我们生命的意义？有人去问罗素说，罗素，请问你人生有什么意义？罗素说，你问我人生有什么意义，又有什么意义？有人去问哲学家说，哲学家，请问你人生有什么意义？他说，你人生的意义就是你问我以前我以为我知道，等到你问我以后我发现我不知道，这就是人生的意义。哇，这个很满意，谢谢哲学家。哲学家就是他说一些话你不懂他也不懂，他知道你以为他懂，这种叫哲学家。听懂没有？听懂没有？如果你听不懂，我就是哲学家。韩伟弟兄说个比喻，哲学家就是有一个人在黑房间里面把眼睛蒙起来抓黑猫。有一个人替他儿子做满月，就有一个人就送了一个纪念牌给他儿子，写了生老病死。哎呀，这个是我儿子做满月，你怎么送这种牌子？他说这是福气啊，第一个这个孩子能生下来是不是福气？是，有很多孩子还没生下来就死了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他生下来不说，而且能长老了，这是不是福气？有人二十岁、十三岁就死了，有没有这种人？台湾话说这两斤要求呢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他们不仅老了，而且等到老了才病，你懂不懂意思？有没有年轻就生病的？多得很，我年轻就秃头，这就是病嘛。然后他们老了以后才死，好，那么你看这好不好呢？就活得很长，好不好？你看人生就是生老病死，谁来告诉我们生命意义呢？而我们这些人跟别动物不一样，我们会想这个问题。格里汉 Dr. Billy Graham 到哈佛大学演讲，有多少人去过哈佛读书的？几个？你们这里我也去过，但是后来我去了觉得学校不好，我就回去了。对不起啊，我因为我只是赚了一圈我就回台湾了。Billy Graham 在哈佛大学演讲，讲到很晚了，就有一个同学很不好意思就举这个手发问说， Billy Graham 我可以不可以问一个问题？那个 Billy Graham 说你问嘛，那个人就问了一个问题说 Who am I? 哎呀，大家哄堂大笑， He's Peter。 他的问题真有深度。 Who am I? 我从哪里来的？我到哪里去？ 我的人生的意义是什么？这个人没有意义，这个人人生没有方向，这个人很可怜，他已经爬到他事业的巅峰点，他夕阳无限好，只是什么？近黄昏了。亲爱的朋友，你亲爱的同学，你妈妈有没有骗过你？这都不敢讲。你妈妈有没有骗过你？天下妈妈一般黑，我告诉你。真的，我从小我妈妈就骗我。我小学时候我妈妈说千万不要玩了、啊、到了中学随便你怎么玩，有没有骗过你这种话、哎、有没有？有没有？还有现在很多妈妈现在还在骗，真的，你们这些做妈妈很多在骗。我说什么时候可以玩？她等到你中学毕业随便你怎么玩。等到我中学毕业了，我说妈妈可以玩了吧？我妈说千万不要玩了、啊、少壮不努力，老大徒伤悲啊，眼光要看得远啊。我说什么时候可以玩？他大学毕业随便你怎么玩。等到我大学毕业，我说可以玩了。他说千万不要玩了，少壮不努力，老大徒伤悲啊。我说什么时候可以玩了？他到美国以后再随便你怎么玩。我第一次去美国38岁，我玩不动。可是我一直记得我妈妈的话说，眼光要看得远。我就从小就看我哥哥姐姐长大。真的吗？以前他骂我说老子看你长大，后来想你看我长大，我也看你长大，有什么用？